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他本有神的形象，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当年耶稣问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
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那么今天的你对基督又有何认识？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林成牧师主讲《基督论》。
欢迎弟兄姐妹再次来到良友圣经学院的《基督论》。那么已经是最后一个星期的课程，盼望弟兄姐妹呢，透过这一次的学习啊，我们能够对基督论，特别是这个教义呢，也能够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的一个话题就是基督道成肉身的意义。那么当然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约翰说得很清楚，约翰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么肉身呢，也说明耶稣基督真正成为完全的人，来在我们的中间。所以约翰接着说呢，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个表明呢，也是显露的意思。怎么样显露，怎么样表明呢？就是透过耶稣基督的肉身。那么当我们谈到基督论的时候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谈基督的道成肉身。它不单单是太初有道，更重要的是这个道成为了肉身。那么有的人也喜欢用肉身成道来形容过。所以我们提过呢，基督论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或者说一个定义，就是耶稣基督呢，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在一个位格之内，直到永远。所以今天这一堂课呢，我们就要一起来思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意义。父子圣灵三位一体，三个不同的位格，但是却是同一位神。好，在还没有上课以前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在基督论这个课程里继续来学习你的话语，帮助我们对你的真理可以有更清楚的认识。虽然我们是在学一些信仰的教义，但是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自己的信仰能够有根有基，以至于我们对我们所信的能够更有把握。特别是当我们面对异端搅扰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谢谢主赐福我们这一堂课的学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耶稣基督这个道成肉身。那么肉身成道，或者说道成肉身呢，至少有几方面的意义啊，我觉得我们要谈一谈的。第一呢，就是基督的道成肉身呢，是有一个代表性的。那么这个代表是什么呢？代表是指到一个顺服性的代表，顺服性的代表。我们可以看罗马书第五章18到21节。如果你有圣经呢，请你翻开罗马书的第五章18到21节。经文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被称为义，得生命。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这边提到了一人，就是指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一人他担当我们的罪。这里说义人的悖逆，当然是指的亚当。因义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但因义人的顺从，你要特别留意道成肉身的代表性，所代表的是一个顺从顺服性的代表。因义人的顺从，众人就成为义了。因着耶稣基督顺服天父的旨意，为我们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使我们今天可以被称为义。这里提到的义人，指的就是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 他成为完全的人。你注意，这里所说的是一人，是强调这个肉身是一个完全的人，是一个完全的人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赎价。那么这段经文提到亚当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成为罪，说明亚当呢也是一个代表性的。那么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人呢，也是一个完全的人，这是一个顺服的代表。所以这是说明道成肉身的其中的一个意义。那么另外呢，因为他是道成肉身，那么为什么圣经特别强调这个肉身呢？也就是说，他要以完全的人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那么过去我们谈过，很多人怀疑耶稣基督这个人性，或者说这个人性和神性之间怎么样去平衡。但是我们要强调，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是，耶稣基督真正成为是一个完全的人，和你我一样，有性情，有血肉之躯，那么有喜怒哀乐，有人性中间所有的一些特质。那么这样一个完全的人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希伯来书那里告诉我们说，他没有犯罪，因为他是完全的，所以他可以替我们来赎罪。那么罪的代价实在是太高，人是付不起的。所以诗篇第49篇第7到第9节呢，曾经形容啊，一个财主离开世界的时候呢，他想要用自己的财富来赎生命，这也是不可能的。诗篇49篇第6节开始说，那些倚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只可永远罢休。这里是说到，即便是世上的财主啊，没有办法用任何的财富来赎弟兄的罪，也没有办法把这些赎价来给神。弟兄姐妹，我们必须承认，在救恩的里面，我们一样，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功劳去还清我们的罪债。所以这也说明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付上这个赎价，这个罪的代价太大太高。耶稣基督成为人，在十字架上为你我付上了代价。过去我们提过，罗马书保罗说是挽回了神的愤怒。所以圣经说什么呢？圣经说罪的工价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你留意这一节的经文，保罗一方面说罪的工价是什么呢？就是死，但是并不是直到死为止。神的恩典，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带给我们一个恩赐。保罗说唯有神的恩赐，原来的意思是神的礼物。唯有神的礼物是什么呢？这个礼物是永生。这个永生在哪里可以找到呢？经文告诉我们，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面乃是永生。所以弟兄姐妹，你明白这节经文的意思吗？这节经文说明道成肉身的意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全的救赎的工作呢，是带给我们一个礼物，一个恩赐。这个恩赐是永生，而这个恩赐只有一个方法可以获得，就是在主基督耶稣里面。我们之所以可以享受永生，不是因为我们做了好事，做了一些好行为，乃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了赎价。所以这是第二方面，我们必须很清楚地认识道成肉身的意义，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要看道成肉身第三个意义，是耶稣基督他来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一个中保。这个中保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桥梁，在神与人之间搭起了一个流通的一个渠道，好像两个人吵架呢，需要有一个中间的和事佬，是一样的意思。那么这个中保，保罗提到这个中保的观念非常清楚。保罗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与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 那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因着罪恶的缘故呢，神与人之间这个和好的关系断绝了。那么要恢复这样一个和好的关系呢，就必须借着具有神人两性的中保，也就是耶稣基督作为一个居间人呢。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死来到这个世上主要的目的。所以希伯来书说得很好，耶稣基督的死呢，为我们，也就是说在神与人之间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又新又活的路。所以耶稣宣称什么？耶稣宣称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那耶稣在这里说我是道路，原来的翻译前面有一个定冠词，就是说我是这个道路，也是唯一的道路。耶稣不是说我是其中的一条路，我是其中的一个真理，我是世界上其中的一种生命。耶稣在这里所宣称的是，我是这一条唯一的道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生命，如果不是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使徒行传也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第三个意义呢，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记牢，就是他在神与人之间成为你我的中保，好像希伯来书也说，成为我们的一个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一样，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那么另外呢，基督道成肉身的第四方面是什么？就是其实是完成了当初神造人的时候，这个人起初应该有的天职。这个天职是什么呢？这个天职就是去管理神所造的一切。其实人原本应该享受一切的尊荣，但是因着罪失去了这个尊贵荣耀的冠冕。但是借着这个道成肉身的基督，完成了当初神造人的目的。而且呢，希伯来书那里也告诉我们，也释放了我们这些一生原本因罪而怕死，成为罪奴仆的人。那弟兄姐妹，这些经文你可以看诗篇第八篇，还有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八到九节是很清楚的。那么另外呢，基督的道成肉身呢，也成为我们生活的榜样。过去我们提过，保罗谈到腓立比教会的时候，让他们效法耶稣基督，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想到的是什么呢？想到的是基督的卑微，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而且呢，他完全的顺服天父的旨意，甚至为门徒不离不弃的代祷。那么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呢，也给我们生活的另一个榜样，就是提醒我们今天呢，如果我们遇见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也愿意效法耶稣基督受苦的一个榜样。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的21到23节，我们看新约彼得前书第二章的21到23节，经文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那弟兄姐妹，这里彼得所要教导我们的是一个做仆人的榜样，要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行，提醒我们呢，当我们思想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在世如何，我们也如何，我们也愿意效法基督受苦的榜样。那么另外，刚才我们也提过最后一点，道成肉身的意义，就是他是以大祭司的身份呢，来体恤我们的软弱，体恤我们的软弱。如果耶稣基督没有道成肉身，那么他就不能够借着同样的经历呢，来体谅或者说来体恤和了解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是不是？
好像一个人从来没有受过伤，他从来就不会体谅或者说体会到那个受伤的人的那个痛苦，是不是？那正是因为他曾经道成肉身，所以他就更加能够理解和体恤我们的软弱。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可以再看希伯来书第四章的15到16节，四章十五到十六节，这里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弟兄姐妹，这是谈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几方面的意义。第一，他是有代表性的；第二，他是以完全的人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第三，他是在神与人之间成为我们唯一的中保；第四，基督道成肉身呢，是完成了神造人当初的一个最主要创造的目的，就是去管理神所造的一切，这是我们人原本应该有的这个荣耀尊贵的冠冕。那么基督的道成肉身也成为你我生活的榜样，当然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想到这位道成肉身的主更是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体恤我们的软弱。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我们继续再谈。那么刚才我们谈到基督道成肉身的意义呢，我们特别谈到基督这个肉身的一个代表性，为我们的罪付上赎价。那么我们要稍稍提一提，就是道成肉身的这个独特性啊，还有当时啊，这个和约翰写作的时候那个希罗哲学的一些不同点，主要呢是集中在这个对道的一个认知。那么其实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对照来分析这些不同的观点。我在说约翰呢，只是采用了当时希罗社会比较容易理解这个道，但是约翰所用这个道的观念呢，和希罗哲学所强调的这个道呢，是完全不同的。那么这个道这个词呢，其实是最早从当时的一个哲学家叫赫拉克利特，那么他在主前第六世纪的时候，他就提出这样一个教导。他说呢，万物不断的在变迁，是没有一个东西是恒久保持不变的。但是呢，在这个万物的这个变换当中呢，可以用道去理解当中这个规则和模式。所以他的解释就是说，这个宇宙中的道呢，是宇宙中次序永恒的法则。因为在这个不断变迁的背后有这个道，所以使到世界呢就井然有序。那么在当时有一些的学派呢，对道也有一些不同的理解。在当时非常有名的就是斯多亚学派，他们就认为道呢只是一个观念，它提供了这个里面理性的一个道德生活。因为当时呢，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所谓二元世界观，所谓二元世界就是肉体的和灵界的一个二分法。那么也就是说，所有灵界的都是善的，所有的肉体呢都是恶的。所以他们就以这个道的这个观念呢，作为解决所谓二元性问题的一个单一的观念。他们认为啊，这个整个宇宙形成一个独一的一个整体，那么这个整体的每一个部分呢，好像都被一种所谓原始的能力所渗透，那么这个能力是无所不在也永不止息，好像火啊，里面有所谓的火气，所以他们就称这个是什么呢？他们称这个是上帝世界的能力，所以他们称之为道，或者说所谓的上帝。 那弟兄姐妹你要留意，这样的观念呢是非常抽象的，也就是说他们的道所谈到的，无论是用所谓的这种听起来很绕口哈，好像宇宙独一活的整体，整体每一部分原始能力的渗透，好像是说明一种无所不在永不止息，但是这个上帝观呢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不是具体的。那么他也提到呢，这个道啊好像是有一个所谓的生殖的力量，所以他也称之为生殖的道，好像生产生殖的道是一种生命源头的能力，也是遍布万有，使这个宇宙有理性的次序，使行为有标准。那么听起来他们只是在解释这个道的观念，但是你留意和约翰所强调的道是很不一样的。约翰所强调的道是什么呢？道成了肉身。那弟兄姐妹，神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今天我们讲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强调的是耶稣基督是完完全全成为人的样式，这个和当时希腊哲学所谓这些道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不是一种很抽象的伦理道德，或者说一种所谓的一个力量而已，而是非常具体的神成为人的样式来到我们的中间。那么相对来说，犹太人呢对道的解释就是好一些，他们对道的理解呢是比较拟人化的啊，我们可以来看箴言第八章22-31节这段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可能很多人都以为啊，这个在箴言里面就其实就预言了这个所谓的道成肉身，但事实上在这里所用的道只是一个对道的一个拟人化的理解。那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很有意思，我们来读箴言第八章22节，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有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生出。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并世上的土质，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上使穹苍坚硬，下使渊源稳固，为沧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时我在那里为公师，日日为他所喜爱，常常在他面前踊跃，踊跃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我记得前不久我们也提过，这个道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所谓的公师的一个观念，所以犹太人对这个道的理解是一个拟人化的。那么箴言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的提到的智慧，提到了这个智慧是从神而来，智慧也塑造万有，并且使人能够认识神，带领他们进入一个不朽。那么智慧是神在全世界工作能力的一种法则，所以箴言呢，旧约犹太人这个诗歌体用的是一种拟人法来解释这个道。那么另外道呢，很重要的就是在当时希腊一个哲学家叫斐罗，他是埃及北部亚历山泰犹太人，那么他就来解释这个道啊，解释这个道。那么他企图呢结合犹太的这个宗教还有希腊的哲学。那么其实你要留意啊，这个亚历山泰，过去我们解释过这个腓力，他们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呢，他们是极端的一种寓意解经者。那么他持守啊，就是认为这个希腊的这个神观，他们认为神呢是完全超越，而且是与世隔绝的。那么他用这个道的概念呢，来作为一种超越的神和受造之物的一个桥梁。所以他认为呢，神是唯一的，所以他用一个词叫纯有，纯粹的纯，有没有的有，他用这个纯有来称呼神。所以这个道很特别，是没有属性的。 那么这个道是什么呢？这个道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力量，但是呢，它是在创造和启示当中来活动。那弟兄姐妹，你听了这么多早期希腊，无论是这个亚里斯多派的这个神学，包括也有犹太人的一个拟人化，还有这个所谓灵异解经道的一种观念，你会发现很明显的和约翰所解释的道是完全不同的。约翰所解释的道的意义是什么呢？这个道是成为肉身。那么道成肉身，弟兄姐妹，我要再强调，是我们基督徒，特别是当我们研讨基督论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强调，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那约翰很清楚地告诉读者，这一位道成肉身的基督啊，他不单单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而且约翰自己也见证，他说这个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因为他曾经是成为肉身的这个道，他是怎么样呢？他是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如果你看约翰一书一章一节二节，约翰在这里特别形容这个道，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那么这里所讲的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下面你要留意，约翰在这里其实把道成肉身这个肉身呢特别强化出来，他说啊，是我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为什么约翰要用摸用看呢？表明这是一个实体，这个不是所谓的一个精神，不是所谓的一个能力，甚至不是所谓一种无所不在的一个能量而已。这里所说的是一个肉身，实实在在的。约翰接着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那弟兄姐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是实实在在肉身的一个显现，是不是？感谢主，今天我们所信的基督不是一个能力而已，不是一个概念而已，今天我们所信的道成肉身的主是一位完完全全成为人的样式，他体恤我们，他理解我们。盼望弟兄姐妹，我们在对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这样一个确信上，我们更有把握，也更有认识。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谈到这儿，也谢谢你的收听，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耶稣，你是世界的真光，从高天临到地上，满有真理住在人的中间。
耶稣，你像清晨的日光，照亮死荫的幽暗，满有怜悯心肠，令人到平安路上。
感谢你，上帝的羔羊，你来带给世人盼望。我们感谢你，上帝的羔羊，我们。